您说修心路上每一次正确应用佛法，心境就会提高一分。那么但是有可能前九次都对，第十次错的时候就导致修行全毁，前功尽弃。那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呢，就是第十次错了，那前九次就都白做了是吗？还是说他的果还在，只不过就是说他最终的目标没有达到呢？
举两个例子给你听听。
嗯，
我都用不着讲其中的奥秘，你把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孩子小时候是三好学生，中学里是个好学生，大学里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啊？
嗯。
他最后贪污腐败犯罪了。
嗯。
他抓到监狱里了。
嗯。
是不是过去的好的全部全功尽弃了？
明白了。
结果在那里放着了，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你今天跟着台长学佛的人，开始很努力，很精进，助人啊，什么都很好。你到了最后自己学偏了，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哎呀，叫人家都跟他学了。而且自己以为自己，哎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跟人家讲？你说说看，在过去的功德还有吗？
明白了，师傅。
明白了吗？
对，这个时间太可怕了，我
非常可怕。我告诉你，就是大楼，你已经造到十楼了，你只要这个顶没盖好，全部都倒下来。
是。
明白了吗？
是，尤其有的时候，我看到身边有这个，我都不太明白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觉得更可怕。如果我知道他们是啊、哦、是怎么回事，
非常可怕。现在有很多人自以为是，还自己能冒着台长的名义，刚刚就在前面讲的啊，用着台长的心灵法门的名义，在宣扬自己的法门，宣扬自己的什么东西，非常可怕。我告诉你，你听得懂吗？
怎么避免
如履薄冰啊？要有正念、正信、正法、正道、正实啊。他连这些东西他都没学好，他就自己乱来了，以为自己想象出来的，他都不知道啊。他们稍微得了一点点小灵通啊，小神通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会害死他们的。
师父，我每天都有向观世音菩萨求，让我不要去天上，我不要迷失。那我想菩萨一定会慈悲我吧？
绝对会。我告诉你，你要认准了。所以为什么叫一门精进？认准了这条道，要好好的走下去的。很多人自成一派，那就完蛋了，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就像我刚才跟菩萨说，我以后再也不对台长动摇了。我这一生坚持跟修订心灵法门，菩萨真让我打通了，谢谢。
那当然了，你要知道，你动摇一次的话，实际上对你的慧命就是有一次不好的，就是人家说冲击，你听得懂吗？
嗯。
啊，你不能很多事情，为什么菩萨经常说要一门精进啊？
嗯。
对不对啊？
谢谢
你自己。
嗯，请说。
你自己要是经常动摇的话，对你的慧命很不好的。举个简单例子，这个药师使，那个药师使，哎呀，听听这个，想想那个，你的病会好吗？
是。
讲啊，
师傅，是。
好意思讲呢，还动摇呢？台长要你什么了？台长要你们好，要你们念经念好，有什么动摇的？台长神乎所求的。对不对呀？
是。
我在你连你的脸都没看见过，台长做什么事情？
台长在我梦里救了我好几次了。
救了你好几次，你还要动摇？我看你真的是很不好啊。
是。
你对不起台长了，我告诉你。
是菩萨。
你知道台长是法身出来的话，也是花精力的。
是的。是的。我每次不舒服的时候，我都会求菩萨，然后救我的时候都是台长。
看见了吗？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很多人一碰到事情就求观世音菩萨，结果出现的都是台长啊。
对。
嗯。
在我那个刚那个决定修心灵法门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就那个闻到那个菩萨的香味，满是飘香。
嗯，这还小事呢，这些都是小事呢。嗯。
嗯，是，我还看到菩萨，看到台长。
看见了吧？你是不是那个山东通灵的小孩子啊？
不是，我是石家庄公修组的。
哦。
嗯。
你要好好的修啊，你以后还能看见台长呢。嗯。
是，我看到台长的时间比较短。
嗯。你是眼睛睁着还是闭着看的？
睁着。念完小房子，念完小房子，我说请菩萨帮助我将小房子补缺圆满，然后就看到台长了。
啊，这个你跟我的徒弟一样。我们那个周女士就是的，她在看见台长， 他在念经的时候，还有他们香港有一个通灵人，也就是一个比较就能够接近的，他厉害了，他在念经的时候，台长在他面前坐了两个小时，他眼睛睁着看见的。
嗯嗯。
你听得懂吗？跟你一样，你也是眼睛睁着看见的。啊，
嗯，但是只有好像一两秒钟。
那当然了，眼睛睁着你只能看一两秒钟。如果当时你把眼睛闭起来的话，你可以看见台长十分钟都可能的。
我当时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吓了一跳，那是真的，台长的法身啊，吓了一跳。
还有
关心你呢。
看到菩萨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
啊，吓了一跳。
我看到菩萨的时候是刚跟台长学，然后我那时候心经没有背过，我坐着念心经，念着念着就看到菩萨了。然后那个我也不敢动，我也不敢拜，我就想着看见了，直到没看到，不要着相，我就还念，然后我看到菩萨的衣服飘，我也没有动。后来他的眼睛一眨，吓了我一哆嗦，念错行了，就菩萨看不见了。
啊，我告诉你啊，就像你现在眼睛看不见细菌一样的，明白了吗？你眼睛看不见空气当中的灰尘。明白吗？所以灵界的东西你也看不见，实际上灵界东西都是有的，菩萨从天上下来的，你更容易看得见，明白了吗？
嗯。
因为是高层。
师傅，我还问你一点啊，就是我觉得我看完了就是很气愤，但是又觉得，就是说，就比如说在网上，就是也是无意中看到嘛，有几篇文章就说师傅的不好，然后还说什么不承认师傅的法门。然后呢，我就想问，就是说一个新兴的法门的好坏怎么判断呢？一定要让比如说已经存在的法师去评论说你的法门就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吗？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法门要让别的法师去衡量说你这个是正法，那就是正法；人家说你不正法，那就是不正法。
那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我问你一句话可以不啦？
啊，你说，师傅。
我现在问你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就马上就明白了。那么过去我们看见过没看见过超声波啊？
没有。
啊，没有，对不对啊？那你要不要把李时珍找出来，来鉴定一下超声波，好不好啊？
嗯。
李时珍看见过超声波不啦？
没有。
那超声波是不是对人间有好处啦？
是。
那我为什么要李时珍来说我超声波好坏了？我只要对人民有意义的，对国家有意义的，让大家开智慧开悟的啊，有什么不好啦？啊，你一个新兴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你说你都讲得出来吗？哪八万四千法门呢？很多法门还没出来了，应时而生，应运而生的。为什么人家讲、啊？
因为我就觉得他那个文章挺不好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你看了
也罢了。
你记住我一句话，你看了，你就中毒了；你不看，你就好好的一门精进了。谁叫你看的？现在我不怪人家，我怪你。你是师父的弟子，你去看他干嘛？那你怎么不看看很多刊物上还有网上给你这个电脑上网上给你多少正能量啊？正知识啊，你为什么不去看那些黄色的东西啊？你去看呀、啊！
我是想看完了以后在下面反驳他的。
你看都不要去看，你就省掉反驳。你看都不要去看，有些东西看了你就麻烦了，不看就没事，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师傅。
你看，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看了你就把自己拴进去了，你不看了。
对啊，我觉得我好像好几天就是精神也不集中，然后一直在那个后来几天才好。
好了，你想想看好了，你让你去看看那些邪教的书好了。
因为我是觉得他写的挺气人的，我就想说我到底看你在写什么，一句一句的，我就想反驳。
不要去看了，不要去看了。哎呀，每个人都说自己有道理的，不要去看了。你到监狱里去看看那些杀人犯，你看看他们的叙述，他们讲到最后，你居然还会为杀人犯觉得他，哎呀，他当时杀人也是应该的，你说应该不应该啊？你怎么这样的？你们怎么都不懂的了？没有智慧，师父所以跟你们说不要看，有些东西不是你们应该看的，看了会出毛病的。所以师父弘福子在2000多年就前就说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能够说别人不好的人他是个好人吗？师父从来不说人家法门好坏，听得懂吗？
是的。
一个人整天讲这个不好讲那个不好，拿佛法来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是一个正法吗？你讲给我听啊。如果邻居天天骂这个人不好骂那个人不好，这个邻居是个好人吗？
不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你去跟他辩论，你也不是好人，你理都不要理他，你才是正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
跟家里吵架一样的，你老公说你不好，你非要跟他辩驳的，你不理他，他就对了，他骂你，他就对了，你辩驳了，就说明你对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啊，真的是没脑子的。
我妈妈
自古以来
跟着我。
想想看，自古以来那哪一个法门没有被人家讲过？那密宗后来又下又显宗呢，显宗后来还净土宗呢，净土宗后来还有天台宗呢，那这么多宗派哪有不讲来讲去的？师父讲不啦？即便我们从来不讲人家
不
好，那人家讲我们的他就讲好了，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你自己好好正能量不就好了？听不懂啊？
知道了，师傅，听得懂了，我以后再也不看了。
没智慧呢。
人的意志有时候很容易被一些有道行的所控制，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他就没有什么心态也不够正，才会被邪的东西所控制？而菩萨呢，也可以改变人的意志，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他就有这个善根，才会被菩萨改变的意念啊？
问得非常好，问得非常妙。啊，台长说小时候的话呢，再来一个要不要？要要要！我跟你讲了，你问的太好了。一个人被人家控制，他就有被人家控制的素质。一个人学校里，比方说那个时候小时候有一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坏孩子，他是个小流氓，那他专门去找那些跟他一样有习气的人，很容易被他控制。如果没有这种习气的孩子，是不能被他控制的。所以当一个人不正的时候，很多人如果跟着他，他就会很快的不正，说明这个人本身的跟着他的人的素质本身就不正，明白了吗？
那这些思维的偏差是不是本身也是由于业力的偏移呢？
完全正确，因为他的根基不深，因为他本身学佛他没有正性，他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来了，或者我为了求家里平安，或者我为了求老公，或者我为了求孩子，为了这些有求而来的人很容易出偏差。所以境界高的人学佛，他是一门精进，他不容易学偏差，因为他知道我学佛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众生，那这个境界出来他就不容易出偏差，他就会一门精进，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这个好的东西来了，马上大家一窝蜂的跟着这个，那个好的东西来了，哇，一窝蜂跟着那个，这种人就是出发点就有问题，他是为了得到现实的利益，人现实的利益他得到了，但是呢他得不到很多的另外的利益之后，他碰到另外一个人呢，跟他说我有现实的利益了，他又过去了。所以很多骗子为什么能够骗到人家？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不被骗子所骗呢？你看去骗人家钱的，因为他有贪心，他告诉他，你给我这点钱，我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钱。你在我这里投资，我们公司里啊会给你更多的回报。我最近不是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听众吗？佛友就是这样吗？在中国投资了一个企业，他也算股东之一，投资了100万进去，对不对啊？结果呢拿了没几次这个利息红利之后，连本都没了，人家说我们没有了，我们亏本了。这个人的贪念就是造成他做错事情的根基，你明白了吗？
那我们就是遇到业障来的时候，如果能够坚定自己的道心，保持正心正念，就是可以化解和消除这些恶业。
对，还有你少讲了一句，不是正心正念就能培养的，是要离开偏心偏念。
有同学问说，金刚经上说，这若以色见我，因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嗯，
他的疑问是，我们供养观世音菩萨， 天天求观世音菩萨，这样是不是因声求梦中见到师父的法身，是不是以色见？
首先要记住，任何的经文它都是因时而生，因时而运的，明白了吗？并不是说你可以拿出某一句话来套现在的话，你听得懂吗？就像过去一样的，说很多人拿着这句话讲这句话，拿着这句话，这就是偏的。学佛人我们说不问世事，有时候学佛你该学什么你就学什么，你明白吗？
嗯。
你比方说为什么佛菩萨专门讲的叫一门精进啊，啊，这个里边的很多的经文他当时佛说啊，佛在孤独园怎么说怎么说，那是根据当时弟子提的问题和当时现实社会上的问题。你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对不对啊？
对
啊，他所提他的弟子所提出问题，那么这些就成为一些经文了。那比方说过去我们丛林制度啊，那个佛教丛林制度，那比方说你想想看，比方说那个释迦牟尼佛提倡议大家印度是严，就是严戒这个七波折食啊，培养大家慈悲心，对不对啊？
对。
那你想想看，现在我们在中国的和尚呢，大雪封山一封就是三个月四个月，你叫他在上面怎么办？他如果不到下面来要七波这个来七十的话，你说他在上面不要饿死的？
嗯。
你这个是妙法，所以学佛人不要去执着某一句话，不要执着某一个事情，某一个观点，实际上这个就是偏执。
明白。
明白了吗？所以你比方说你去拿菩萨这句话来讲菩萨那一句话，那你想想看怎么会没有矛盾呢？因为当时这句话是这么讲的，是针对这个问题讲的，对不对啊？
对。
啊，你比方说你现在说啊，菩萨说要打魔，啊，魔心太重要打魔，对不对啊？哎，菩萨不是说慈悲吗？为什么还打魔啊？
嗯。
那如果你照这个原理在这讲的话，菩萨都要大慈大悲，连地下的恶鬼都要救啊。为什么还要打魔啊？魔不也就是恶鬼吗？
是是是。
你不能这么来讲的，这么来讲你就偏了，叫偏执。那你学佛一定学了偏差，明白了吗？那么天上都是菩萨，为什么还有护法神啊？那护法神是打魔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但是菩萨是救人的，那要分的，要分开的嘛。
对，我们末法时期也应该是用妙法去与时俱进。
对了，你不能在很多人就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就像很多的宗教宗派一样的，八万四千法门，你现在讲得出哪八万四千吗？你叫任何一个来学佛的人，就是佛学院毕业的人，你叫他任何的老法师，你叫他讲讲看哪八万四千法门呢？叫他写出来，字典上找得出来吗？
对，
你编都编不出来，要八万四千法门呢。那是应运而生，有的法门还没有出来呢，对不对呀？你比方说密宗很老的时候，对不对？怎么会这本来说密宗，那么接下来呢又显密，它又分成两种了。那显宗的时候出来的时候，那密宗人就说了，哎，这什么派啊？那就不跟西方教一样了，有天主教，有基督教，它是画出来的。那天主教当然骂基督教了。
嗯，是，
听得懂吗？我们学佛人不要去执着于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说，你比方说就像人钻在那种知乎者也里边一样的，一句话是这样，一句话呢，你拿那句话来贬低那句话，拿那句话来打倒这句话，那你不就是自己本身已经在不明当中吗？你不是在无明当中了吗？
对对对，
对不对啊？啊，你要记住，一门精进是名师帮助你怎么样来解脱你自己心中的疑虑和困惑就可以了。你这些问题并不是代表你心中的疑虑，是不是实际上是学佛当中的一种业障？
嗯，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告诉你，师父跟你们讲，台长跟你们讲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不去跟你们解释这些东西，有些东西越解释越糟糕，解释出来后来他跟你搬一套套的理论，到了最后你跟他，那大家都到佛学院去学，去找老师就可以了嘛。
对。
啊，佛法是妙法，佛法是应运而生的，在这个当今这个末法时期，很多的佛法是应运在人间的。如果这个佛法不能解决人间的问题，为什么学佛法？
是。
那你大家都学出世法好了，那以后死了再用啊，现在用干嘛？那现在庙开着干嘛？大家都不去拜了。 不能这么讲的，听得懂吗？妙法妙法不解决现在问题，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救苦救难？苦难在哪里啊？苦难是在我们人间呢。
嗯，
那么救苦救难不就是你现在还有人跟台长讲呢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动人因果了啊，把你救出苦难了啊，本来你应该受苦的，你说这种理论你能跟他讲吗？你讲了你就办口业了，
对
对不对啊？你现在不就是这样，你不就是一样吗？
嗯，
对不对啊？你拿菩萨的某一句话，在某一个年代的讲的某一句话用到现在来讲来解释现在很多问题，那你不是偏差吗？
是是是，
对不对？
是，对对对。
啊，要明理的，小姑娘学佛要学佛要明心见性啊！你见不到自己的本性啊，你见不到自己的明心啊，你就不行啊，你就偏心了、啊，听得懂吗？
听懂，师傅。
啊，我想我问你，想咨询个事，就是像那个刘伟同学啊，他也是跟那个看天眼，他是说我们祖上有些孽障，你在。知道是活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小孩这一代受报，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采用一个是我们就是你要做打夫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超度，采用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就是家里面小房子，这三种方式能够加快这个进度吗？就是说你
谁说的？谁说可以的？
嗯，就是这边的那些这个师兄这样给我提示的。
我告诉你。学佛要一门精进，对不对啊？你这里弄弄那里弄弄，你说谁就救得了你啊？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小房子，因为你可能还在做其他的法事，所以才会不效果不明显，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
啊。现在帮你毛病找上门，你就自己注意一下，你要么就是学人家的法门，要么学台长法门都可以，你挑一个对自己最合适的法门嘛就可以了嘛。
哦，这样
哈。哎、
嗯。哦。
你不能砸的，砸的话不像样的，明白了吗？
啊，明白。对，等于是这样的，卢台长，就是说，我现在还是一心一意的学这个心理法门，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看到小孩对这种情况，心里非常着急，然后就说你嗯。
没有办法，我可以告诉你，你跟这个医生给你治疗的时候，人家医生给你吃药，要有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毛病才会好的。你这个药还没吃完的时候，你天天看着孩子很着急，你又给他吃那个药，你这里吃抗生素，那里给他吃感冒药，你看看他会不会中毒？我举简这么简单的例子你就听不懂啊？你为什么抗生素吃下去要八小时啊？那你医生叫你八小时吃一片的话，你一小时吃一片好了，我看你马上送进医院抢救了，听不懂啊？他有个过程，他有个周期的。你就是消业障的话，他也是让你慢慢受苦的。
哦，听得懂，听得懂。
不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他不会好的，你听得懂吗？
哎，听得懂。
我最近修心遇到魔障了，我眼睛之前老是，我脑子里面总是出现各种画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象的，天上地下的都有。我的预示梦也越来越多，然后我有的时候自己很乱，嗯，我也经常梦见师父，师父我不知道我怎么表达，反正我最近我就感觉我魔障好重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师父能不能给我开一下，我有点害怕。
跟你们说，所以我叫你们很多人，哎呀，这里学学那里学学，我叫你们不要乱学。有师父们就跟着师父学，没有师父才乱学呢，听不懂啊？
听得懂。
哎，你们这些孩子真的，哎，没师父的话，很多人会走火入魔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啊，懂你个魂呐、啊！好好念经啦，什么都不要想，什么书都不要看。很多人，哎呀，我参考参考啊，那个经也蛮好，那个经也蛮好，念到后来嘛就神经啦。听不懂啊，不能乱，一乱就叫错乱，神经错乱，所以修心要一门精进，一心一意，听不懂啊？
听得懂。嗯，师傅能再给我开示几句吗？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需要您。
好了好了，不要这么自私了，给人家点时间，
好
好努力，改毛病就可以了。
好的，我会一定会感冒病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
你不是没出息啊？
师父
啊！
我错了，师傅，对不起。
你跟我记住了啊！以后一定要，一定要学会怎么改，因为人呐，啊，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真的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因为你坐在那里就算打坐，脑子可以出去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不要想吧，不要乱想了。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再见，保重身体。
再见啊。
上一次师傅说到，脑袋一般呆一点的人比较上去，那我想请教师傅一下，为什么脑筋比较灵活的人不容易上去？是因为他经常动脑筋？消耗了太多的精气神，消耗能量功德，还是说脑筋动得太多，最后容易修偏？
是这样的，因为在人间，你动的脑筋越多，实际上你是动的人间的小聪明，明白了吗？如果你在天上，那菩萨的智慧多大？那菩萨当然可以动脑筋了。菩萨动出来的脑筋都是正脑筋，是正能量啊。那你有些人不学佛，你脑筋很活，你说说看，他动出来的负能量。那他能上天吗？台长这句话并不是指啊，对一些在人间已经在修心有开悟的人说的。有些开悟的人，他当然动了脑筋多，他妙法度众，那当然他能回到天上喽。我是指有些人没有学佛，拼命的在动小脑筋，拼命的觉得自己很有人间智慧的人，这些人他当然上不去了。那你还不如一心学佛呢。啊，我们的孔老夫子讲，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一心只读圣贤书啊。那你，我问你，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是经常这个书看看，那个书看看，这个事情做做，那个事情做做啊，这个什么都要学，还是一个专门专一的学生能够毕业呀？那个人什么叫专家呀？专家就是因为人家对一门精进之后，人家才成为专家的。不是说什么都杂牌，什么都学，学到最后没有一门毕业得了的。我举这个例子，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嗯。
好吧。嗯。明白吗？
好的，师傅，今天就问这么多问题。感恩师傅。
对外环境的影响。
健康。
对外环境的影响，要用内环境来支持它。就举个简单例子，外面不干净，你的心里要干净。人家在骂人，说下流故事，你在边上要没有反应，你要像没有听到一样。外面的空气污染，外面的那个树木被人家砍伐，或者那个汽车很多，你的心要静下来，你不容易接受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明白了吗？道理是一样的，万法唯心造啊，这还不懂吗？我可以给你做个比方，十个人站在马路边上，你说身体不好的人容易马上昏过去，还是身体好的人容易马上昏过去啊？那么身体好的人是不是因为他的素质好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师傅。
啊，还是有个本身自能量啊消耗体现的问题。